弟兄姐妹晚安、我们大公书信上半部还没讲完，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的讲义，二楼正堂前方还有。我们的讲义有两份，一个是大公书信的上半部，一个是导读题目。导读题目是全部大公书信，我们一般称彼得前书、雅各书、彼得前书、后书、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跟犹大书这七卷书叫做大公书信，因为它主要不是写给一个个别的教会或者是一个个人，而是写给比较广泛的一个地区的教会或者是众教会，所以称它为大公书信，有的时候被称为一般书信，或者有别于保罗的书信，因为保罗书信比较多写给一个个别的教会或者是个人，所以我们就称这些大公书信叫做其他书信。其实我们应该把希伯来书也加进去，可是因为它希伯来书比较特别一点、我们不清楚它的作者是谁，所以一般它自成一格，所以、一般我们不太把希伯来书列入大公书信里面，而且把后来编排圣经的人嘛，编排在保罗书信跟大公书信之间，刚好做一个区隔，所以这样你读圣经的时候也容易把它分类，会比较清楚一点。那你这份讲义到彼得前书还到彼得后书？彼得后书对不对？可是我们讲完彼得前书，也许我不确定，也许不会太多讲彼得后书，因为彼得后书我们曾经在今年的秋令营的时候我们讲过。可是彼得前书前面这些你有没有熟悉一点啊？有没有比我们还没有讲之前比较熟悉一点？我期待大家要下功夫哈，就是你聚会完你如果多下个15分钟功夫，跟你聚会完就算了会有很大的差别的，真的，你应该试试看。每一次聚会完，把今天讲的大致上的范围那些经文再复习一下，那前面的经文复习一下，这样一定会有帮助的。积少成多，不要等到有一天有需要才来说，我怎么样可以更好好的读圣经？我们在这里有很好的环境可以好好读圣经。我们无论在主日的聚会、礼拜二晚上的聚会，我们都很有系统的查考圣经。你看这些年来，我们把圣经很多卷书都讲过了。所以，如果你曾经每一次都下一点功夫，你受的教育其实是跟神学院的教育差不到哪里去。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试试看嘛，好不好？我也期待大家不但听这些道理，在观念上、在悟性上有领受，而且最好能够多记得一些经文。我有点不太信任每一位回去都会背这些经文，所以我不时的在这个课程里面不时的安排3-5分钟，让大家至少把某一些经文、某一些段落读熟一点。现在也要这样做好吗？我们读一点上个礼拜我们讲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二章，你从23节吧，彼得前书第二章21-25节，来大声一点，不需要整齐的，你自己读，把它朗读到熟悉一点好不好？ 好，你刚读的经文，如果你熟悉一点，也许未来一周你就会有机会用得着。那今天我们看一点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第一节一起来读：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很好的话，这里说被妻子的品性感化过来，呵呵，我们中文写这个字好像这个丈夫应该送到感化院去，也许有的时候确实有点需要。这里用的中文翻译做感化，那个意思有的圣经把它翻译做赢取赚得，就是你要将来你要赚钱或者想要赢一个比赛，你怎么样下功夫，你不会只是在那说他这样我怎么办，只是努力的要求念对方啊骂对方啊，不是的，你要想办法赢取他，想办法把他赚回来，这是彼得教导我们的。我们继续读：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所以彼得告诉我们怎么样赚取哈，他说你要想办法用你的品性敬畏的心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样会有帮助哈。这当然意思不是说叫你都不要讲话，把所有的冤屈往肚子里面吞，流眼泪，偷偷的，不是叫你这样，那个伤身伤心的。你如果发现你把当时的情绪说出来反映出来，有可能会对于赢取他的心赚取他的心有妨碍的话，你并不是因此就都不讲话，你可以把你想要说的话化成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找一个机会找一个地方好好的祷告，把那些向神倾诉。我觉得你向神祷告有很多时候比你跟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唠唠叨叨的或者争吵会来得更有效。你应该要相信这些事，神真的是会做一些工作的。更多的尝试经验这个吧。第五第六节，第五第六节有点难懂，一起读： 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圣经确实明明的提到要妻子顺服丈夫，这里彼得还用了一个相当夸张的方式，他拿亚伯拉罕跟撒拉的例子来讲，说撒拉称她的丈夫为主。曾经有人教导做妻子要这样做，我也认识有做妻子的，他们真的在家里面就用主来称呼她的丈夫，把她丈夫吓死了。可是我有时候有意见，有一些妻子非常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他们无法接受为什么神叫他们要顺服丈夫，像他丈夫那种样子，又顽梗又悖逆又不敬畏神，又脾气暴躁，又常常作恶，又没有见识，反正一无是处，为什么要顺服他？我稍微释放你一下，我给你讲两件事。第一，我们在地上，即使神要求我们顺服一个权柄，我们需要知道，就是地上没有任何一个权柄是绝对的，也就是我们没有一个权柄，我们需要顺服他们到100%，并不需要的。有的姊妹他们受这样的限制，就是这样的话的辖制，所以连就是有时候他们的丈夫给他们的辖制使他们根本几乎无法活下去，还是觉得要顺服。可是其实你不需要这样，因为没有一种权柄，除了上帝自己的权柄之外，没有一种权柄是需要顺服到100%的。而唯一能够100%要求我们的神，却偏偏他多半的时候并没有要求我们这样。当我们没有完全顺服的时候，他没有立刻降雷打死我们，并没有。他很少明确的在我们身上明确的要求我们要顺服他，像他是主那样的顺服他，并没有。虽然我们本当这样顺服他的，那所以你可以释放一点没关系。你有的时候自己判断知道你有一些情况里面你不需要顺服他，没有关系。就如同也有的人受辖制，圣经提到你们要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或者说在教会里面要顺从那些引导你们的，就像我们这些牧师们。那有的人他们就受这个辖制，以至于连牧师做一件很不对的事情，比方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师母在那里标会啊做什么，他们都觉得应该顺服就跟着去，你不需要这样，他那个不是100%的权柄，并不是。还有第二点，我不止一次这样说过，这有一点点，也许有人觉得我异端邪说，可是我这样说的，我说我觉得很可能当丈夫爱妻子三次之后才能要求妻子顺服他一次。一方面因为丈夫是头，他应该是带头的，另外一方面圣经里面论到丈夫应该怎么样妻子应该怎么样的经文，大概丈夫应该怎么样经文是妻子应该怎么样经文的可能三倍之多。所以我想丈夫爱妻子三次才能够期待妻子顺服他一次。这是我给你一点释放。不过我要讲第三点，第三点圣经是这样说的，当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是很多婚礼都引用的经文，提到丈夫跟妻子怎么样的时候，在22节，以弗所书5章22节，保罗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可是因为在那里中文圣经在那里分段，再加上婚礼上多半的人都从那一节录起，所以可能有全世界有不少基督徒都不知道那一节的前面一节是什么。我们这里打出来，前面一节是什么？一起读：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根据这句话，妻子需不需要顺服丈夫？需不需要？要。可是丈夫需不需要顺服妻子？也要。如果两方面都学习这个就很好，对不对？那彼得在刚刚讲的那一段经文之后，过一会儿到了第5章的时候，他也讲了一段类似的话，在第5章 是不是第六节还是第七节，那里说又你们个人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他在那里讲到一点权柄等事，他说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然后接下去他仍然把这种权柄、不要说成绝对的百分之百的，因为他说你们要存、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所以你就斟酌吧，我觉得那个是个人的选择，看你想要顺服你的丈夫到什么地步，同样的丈夫想要听太太的话到什么地步，你可以选择、想办法选择一种做法是你更蒙福，那就好，思索一下你怎么样会更蒙福。有很多时候不一定选择、主导的一方才蒙福，并不是，你相信我，有的时候选择柔顺的一方有可能更蒙福，你只要自己判断应该怎么样。如果你选择听从他会因此带来伤害， OK， 那你也许应该选择不要听从他。可是我很难、用绝对的范围告诉你怎么样才是对的，因为神把这些话讲的有一点彼此矛盾，对不对？又告诉我们甲要顺服乙，然后要告诉我们大家要彼此顺服，那就包含乙要顺服甲。斟酌吧，主留给我们这些，有时候要我们得着智慧，要我们选取什么是对我们有好处的，能够容神益人的。第七节，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是讲到做丈夫的，一起来读。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哇，这句话就很大的弹性空间。情理这两个字就正式讲到伦理很基础的东西，有情有理、你不能只用理来讲，你也不能完全用情来讲，要按情理与你的妻子同住。所以很难说你们上班应该几点回家，你到底应该花多少时间跟家人在一起，从这句话看不出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可是里面却为我刚刚讲的问题有一把尺在那里，对不对？而那把尺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可能也放在别人的心里面。你想到情跟理的时候，你不能只想到你自己内心觉得好就好，你可能需要注意到别人要一般人怎么看。所以保罗曾经在罗马书十二章用另外一个方式讲说，是罗马书十二章吗？还是腓立比书？他说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那是在哪里？好像罗马书啊，罗马书十二章，好像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所以显然我们讲到情理的时候，一方面是我们自己要用我们的良心，用我们自己的这个、见识，我们的成熟度，我们去判断。可是你不能完全用这个而已，有的时候你觉得没问题，可是我旁边的人都提醒你要小心、不是说你一定要完全听旁边的人的话，可至少你要留心听，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听，至少你要斟酌一下，说明他们讲的有道理。所以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有的人把这句话解释成更狭窄一点，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常常跟太太有分开，那个包含了丈夫有时候跟妻子会因为工作的关系，哇，两个人就分两地，然后经常见不到面，这个好像不太好。一般来说有的时候有特别的情况，一小段时间这样也许还好，或者有时候有很特别的情形，可是大致上我看过有的夫妻他们就这样分两地，有时候还分国外国内，分两地，一年见面的时间是用、好像好几个月见面一次，也许一见面就有两个礼拜，可是又很快又不见面了，类似这样可以很多年这样做。我有时候会觉得说他们不晓得为什么要结婚，所以 但是我也不敢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一定用绝对的律法告诉他们说你们这样一定不对、啊、那这个情跟理本来就是放在个人心里面的一把尺，我们自己要留意就是了。那有的人把这个按情理与妻子同住也把它用在我们刚刚提到，就是你有没有常常留意不要整天因为工作啊或者别的原因常常待在外面，回家陪家人的时间很少啊。那有的人甚至把这个放到更进一步，像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保罗讲的夫妻的同房的亲密的关系上面。那我不确定彼得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包含到什么范围，可是总是我们在夫妻关系上的每一个层面让我们都想到，特别做丈夫的要想到这一件事，彼得勉励我们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一讲到情跟理，我相信我们都要去揣摩一下，去斟酌一下，去思考一下，也去感觉一下，我们一定要用到这些，而不要轻易的好像以为说就是那样、哦、就是那样，男人很容易这样的。所以这里引到另外一方面，就是这里有小字说情理啊，或者做知识，有没有？你的经文上面有没有小字这样写？很多年前我参加一个婚礼，是一个老牧师在那里证婚的，而且他也给新人勉励，他就使用这段经文。那是我第一次发现有人在婚礼上用这段经文，因为之前我参加过很多婚礼，都是几乎每一次都很刻板的就用以弗所书第五章，虽然那个经文很好，可是比较少人用彼得前书第三章，其实这段经文也很好。那个老牧师讲的话也对我有很大的提醒啊，也不是提醒，而是说使我发现我们可以这样子用这个方式来教导夫妻，教导新郎新娘。他说这里可以译作知识，他那个意思是什么呢？他说男人常常会用他的智慧知识在他的事业上面，可是一碰到家里的事他们常常不用智慧知识。我发现呢，他这样讲实在是在很多情况里面是正确的，男人在交女朋友的时候倒蛮会用智慧知识的，可是男人的特点就是这样，他们常常做事情就是我现在在完成一个案子，一个 project 完成了就换下一个，他们是一步一步这样在做事的。所以他们比较有条理，不像女人这种全面性的，什么时候你就正在跟他谈一件事他可能会想到另外一件事。就像有一个有学问的人在那里演讲，对一群妇女演讲，那他妻子也陪着他，然后演讲完他就问那些妇女们说有没有什么问题，有一个女士就举手，我想她问有什么问题，她说请问你的妻子上的围巾是什么牌子的。女人比较会干这种事，你不能说她很无聊，因为明明今天的演讲的题目是某一个方面，你怎么忽然扯到这一方面，可是她觉得那是很重要的，可能他来这里参加那个会议就为了这个，他可能因此可以买到一个很好的围巾，如果他没有那一次演讲他就不会看到他的妻子那个围巾他很中意，对不对？他觉得那是重要，可是男人不是这样做事情，所以他们一个案子这样去处理，所以当他们把妻子娶到手之后他们就觉得完成一个案子很容易，接下去在他觉得没有后顾之忧，就不太会去经营他的婚姻。刚刚我讲的那个想法不一定适用在每一个男人身上，可是那个表现适用在很多很多男人身上，就是他们常常不花功夫去想经营婚姻的事，他们总觉得事实上社会一般有这种概念，连我们牧师也常常会似乎强调好像妻子是更重要理家的，所以你会比较提到妻子是在做理家的工作，对不对？家庭主妇这样，如果有一个丈夫有一个男人他填职业写家庭主妇，你可能会觉得那个有点怪怪的这样、哦、那当然那是指的有没有在外面工作，可是其实做丈夫的做父亲的负有很大的责任要 经营他的家的。我相信既然他是头，当然啊是要经营他的家，对不对？所以那个老牧师的意思就是，你应该用放在外面同等的智慧、知识、心力，花一些功夫在你的家庭里面。我觉得那个是对的啊。然后这里提到你要敬重你的妻子，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她比你软弱，你应该多留意，因为她比你软弱啊，你应该怎么样对待她，而不要常常只是想要跟她公平相待啊。她的比你软弱，很多时候意味着她的力气比你小。当然，这不是每一个情况了，也有的男女婚姻妻子的力气比较大哈，可是那是大致上的。可是这个比你软弱不一定只指着外面的身体的力气，有时候包括心智的能力。那在这一方面，很多的情形里面，女人都比男人比较容易神经紧张一点。我们这样讲好像是一个缺点，其实那是优点。正因为这样，他们比较细致，也比较容易无怨无悔的一生为着儿女、为着家庭摆上。所以那个是一个优点，那也因为有这样的特点，所以我们要特别的体谅他们，不要太刺激他们。做男人的应该思想这些事应该常常留意这些。这就包含在圣经所说的他比你软弱，所以你要敬重他这一方面。嗯，因为我们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这里特别说，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所以什么时候丈夫说的话让妻子不高兴，使得她很不想跟你同房，不想跟你一起祷告，那个就是一个警讯，你要留意。无论你怎么说你有道理，你都应该留意，很可能管你有多少道理，你都应该调整自己的，因为这是彼得提醒我们的原则。那我要多讲一件事，就是前两个礼拜我们曾经在侍奉训练上讲过一些这个题目，可是我要提到这一件事，就是我相信我们的配偶，如果你结婚的话，我们的配偶应该是我们生命当中最优先的人，只要他还活着，他是你生命当中最优先的人，最主要的人。那个意思就是胜过你的父母，也胜过你的儿女。这不是说你不要孝敬父母，也不是说你不要照养儿女，而是当遇见一些情况的时候，你应该优先考虑你的婚姻。我的意思就是说，比方有的人会为了儿女的教育，两夫妻吵得不可开交。不，如果你们和谐，会使得你很担心你的配偶对儿女的教育照养的方式可能对他们有害，你也应该优先考虑跟你的配偶和谐，而不是优先考虑你儿女的益处。除非他所做的是像要登上社会新闻的那种虐待自己的孩子啦、暴力或者性侵犯啦，像这些，那当然不包括在我讲的范围。否则只是教育理念的不同，有可能你们尽量沟通之后，如果因此你一定要坚持你的看法，认为那样才对孩子有益处，可是因此你们夫妻会搞得非常的不愉快，甚至很大的争吵，说不定闹得要离婚，那么我会认为你宁可让他的教育方式让你很不满意，你也要尽量跟他和谐。我讲的优先次序是这个意思，因为有一天你的儿女会有自己的家，可是你的家就在你的配偶身上，这是大致上的原则。对父母也是这样，我们应该孝敬父母，可是你一定要留意这一件事，因为父母他们有自己的家，可是你的家才是延续到更长久的。神安排人一定要二三十岁之后才会结婚生小孩，所以你的父母一般来说都比你大二三十岁以上，他们也正常情况他们应该比你早去世，神就是这样安排，当然不是没有例外，可是正常的情况是这样。所以一代过一代，那个会跟你一起生活最长久的一定是你的配偶，大致上是这样，这是神安排的，对吧？那当你遇见有你的长辈跟你的妻子之间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谈婆媳问题，劝婆婆应该怎么样，媳妇应该怎么样， 可是我很喜欢有一些人他们有另外一个看法，我也很同意。以前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向团契的一个辅导，现在是华福会的总干事李秀全牧师，他的妻子叫林静芝，林静芝师母，我们叫她林姐，她讲过这样的话，也许呢，我想她不，那不是她首创的话，可是她讲得很好。她说婆媳之间有问题，我们常常觉得不是婆婆有错，就是媳妇有错，不是婆婆要改，就是媳妇要改。他说其实真正关键人物是那个做丈夫跟做儿子的。我也很同意这样的话，无论婆婆多么的这个刁钻，或者无论媳妇多么的顽梗悖逆，你都一样，你这个做丈夫做儿子的如果扮演得好，一定会减少这些纠纷的，会弄得更好的。可是有很多婆媳的问题其实是这个儿子跟丈夫惹起来的，你们想一想就知道了。他把婆婆抱怨媳妇的话拿来骂他太太，把媳妇跟他讲的话去报告他妈妈，只要一次就好了，他根本不需要很多次，一次就好了，那个婆婆就会恨那个媳妇恨三十年。我常常说我为什么说恨三十年，因为三十年后有可能婆婆会去世，你就把她恨到死。你女儿可以，你可以得罪妈妈很多次，生气一下还是自己女儿，媳妇不一样。做儿子的应该从一起都认识这些事。有青年男女来找我做婚前辅导，我们通常有资料给他们，我不会跟他们谈太多话，可是如果我一定要跟他们谈的话，我几乎每一次都先优先谈这件事，因为其他的错误都还可以慢慢学习弥补，这个是最好，一起头就没有犯任何错误，一次都不要犯。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们今天在座的男生不够多，应该这是男生听的，女生跟我点头没什么用处。我讲的不是很偏执的道理，是正确的道理，就是做儿子做丈夫的几乎可以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90%以上的关键人物。思考一下吧。我们继续来看后面的经文，第8节到16节，彼得前书3章8到16节，一起来读。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这个15节是上一次我们提过的，我们成为基督的见证人，我们在世上生活，我们怎么样可以成为基督的见证人，这是很宝贵的经文，你学习传福音你一定要留意这一节经文好吗？15节我们再读一遍，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你平常你的生命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第二你要常做准备，不是等到 有传福音的对象才来问说我要怎么做，可是第三当真正的有机会的时候，你用什么态度去告诉人家，你即使做了准备你还是要留意你用什么态度。可是你看到这些，讲到我们在上一次我们讲的题目，基督徒在世上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还有我们的态度，成为基督的见证人。可是你会发现好像彼得讲这个的时候一直好像布一个局，让我们很难不想到这一件事，就是 好像基督徒活在世上整个的背景，彼得用一种方式涂那个背景的颜色就是苦难，好像他就是基督讲好就是苦难就是这样啊。我们接下去要讲到苦难，下个题目我不知道今天会不会讲到啊。我很少看到人家讲基要真理的时候把苦难列为一个题目，这是有点奇怪的事，因为你应该把它列为题目的。第一，圣经里面讲到苦难的经文多到一个地步，你不把它列为基要真理是很奇怪的事。我几乎觉得我没有哪一个主日讲到的时候能够不讲到苦难而能够完成一篇满意的道。第二，保罗对初信主的教会告诉他们说，你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所以显然保罗对保罗来讲，那是初信主就应该教导他们的真理，所以我称他叫做初信造就的基要真理，对不对？讲到苦难，我们成为在世上成为基督的见证人，很可能最主要的背景是苦难。可能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观念也影响我怎么样解释启示录。我从来不把启示录的讲到那么多苦难解释成我们要往前看，想什么时候世界会开始发生什么事，会借着什么一个政权或什么产生那些苦难。我常常觉得那些是讲到我一直在预见的，神就在苦难当中成全他各样的旨意，相信是这样。那在这里彼得我们还不多一点讲到苦难，我们要到第四章会讲的多一点。可是在这里彼得特别提到在讲到我们在这种情况里面可能会遇见别人辱骂我们恶待我们等等，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反应的时候，他引用了诗篇里面的话，这一段话从十二节第十节到十二节的话，那是诗篇三十四篇里面的话，诗篇三十四篇。如果你能够简单看一下诗篇三十四篇，诗篇三十四篇十一节说：“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后面这段话就是彼得引用的。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啊，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等等。你往前面看一点，第八节，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一起读：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你们觉得跟彼得前书有些话有点似曾相识，记不记得彼得前书有什么地方提到跟这个类似的话？哪里？别这样嘛，只能要大家熟读的经文嘛。第二章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见长，以致得救。后面说什么？你们若尝过主人的滋味，就必如此。我有点觉得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有诗篇三十四篇放在他心里面。你觉得我这样讲有没有太过分？其实你会发现，无论保罗、彼得，有不少人，他们写的东西有时候会在附近同时引用旧约里面某一个篇章，然后或者一卷书然后出现两三处的引用。你也可以说刚好他们的想到那个思念刚好是圣经旧约那些篇章里面的经文，就可以好像来引用来相对照。可是我比较喜欢接受另外一种说法，当然我没有办法跟你确认如果你实在想要确认，等记下来，到主再来的时候去问彼得看看，或者问保罗看看。可是我觉得有可能那一天早上，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的那天早上，他灵修的经文是诗篇三十四篇，或者最近他刚读过这个。就像主耶稣面对魔鬼三次的试探的时候，你知道他引用了三处经文，全部集中在两三章圣经的篇幅里面，就《生命记》第六章跟第八章，他用了两处第六章的话，一处第八章的话，《生命记》。 当然你也可以说他就刚好挑中最合适的经文，可是我比较喜欢相信那一天主遇见试探那一天他正在读生命记。我这样讲有道理，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件事？我相信神的道有这样子的伟大的功用，就是你并不是要等到你对整本圣经都熟悉到什么程度，然后你才能够有够用的经文面对你生活上各样所需。不，只要你全心想要以神的话为你生命的依准，而你过一个规律的灵修的生活，你那天读的经文可能只有一小段而已，也许只有像这样一篇诗篇或者几章的圣经，甚至有一段圣经，很可能里面的话就够你今天你还没想到还不知道会遇见的事情，就够来应付那件事，对你有教导或者提醒或者警戒或者安慰劝勉鼓励，加给你恩典力量，有可能。你应该相信这个，也就是神的话，我们应该更多的熟悉，全面的熟悉。可是另外他就是一句话两句话也够我们一天用的，可以喂养我们，可以滋润我们，也可以教导我们。你应该相信这个，所以你尽量想办法熟悉整个圣经，可是另外也尽量想办法过一个更稳定的灵修的生活。我们继续来看后面的话。神的旨意是彼得前，回到彼得前书三章十七节，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这里又提到受苦哈，我们之后讲到受苦会多一点，讲到这些道理。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这个十八节的话是我出信主不久，人家都带我们要背着经文之一。十九节到二十二节一起读。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审容人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彼得在这里讲到耶稣的赎罪的功劳，借着这个来施行拯救，他就引到旧约的一个例子，就是挪亚的洪水跟方舟。这是圣经唯一的一处明确的把挪亚方舟说成跟救恩有关系。当然我们读旧约也许是因为传道人教导我们，我们都很容易想到这个挪亚方舟就是在讲到救恩。其实圣经在创世纪那里完全没有这样说，圣经其他地方也可以说只有这里把它引到救恩上面。可是当然有这一处也就够了，对不对？但这一处彼得并没有特别注明说那个方舟是代表基督还是代表教会。这是在教会里面你会听见有不同的说法，代表基督也是对的，代表教会我想也是对的。代表基督讲到他成为我们在神审判的时候一个在那里得蒙保守一个得救的地方。讲到教会是提到方舟里面有洁净不洁净各样的动物都在里面，表示我们都在里面可以得救。可是彼得在这里借着这个就讲了一个我们牧师常常被问的问题，就是这里提到说他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顶听，这到底是在讲什么？然后接下去第四章又有一节彼得讲的就更让人费解了，就是第六节，彼得前书四章六节一起读。为此就是使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使人也有福音传给他们，这到底在讲什么？很多牧师喜欢用这个来解决另外一个常常问的问题，我觉得蛮好的，就是有些人都没有听过福音，难道他们就因为这样就不得救吗？ 那有的人觉得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很可能主还是给他们机会了。有的人直接把它解释成在这里讲的意思是这样，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受难之后，断气之后，圣经说他被下到阴间，可是他阴间不能捆锁他，他胜过这个从死里复活。可是他从下到阴间到从死里复活经过了两天，对不对？哦，对吧？按我们的时间差不多经过两天，那两天里面他在干什么？有人觉得这里讲的意思就是这样，那两天他去传福音给旧约时代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听。不过这样讲仍然没有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新约时代还是有人一辈子没听过福音，对不对？哦，那怎么办？我现在做的解释不是唯一的解释，也不是大家都同意的解释，可是我自己蛮喜欢这样解释的。我相信神他本来就能够超越时间，所以虽然说他那个时候是这样做，可是他如果他所做的把它包含在所有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时候，主还是给他机会听见福音，我觉得也未尝不可。因为神的时间跟我们不太一样，比方如果我们如果耶稣没有钉十字架，理论上我们得不着救恩，对不对？圣灵也没办法浇灌，对不对？同意吧？而且我们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活水的江河，对不对？同意吼。可是当主耶稣遇见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他告诉他他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只涌到永生的时候，主耶稣并没有用未来式，并没有。而那个妇人的经验显然也不是未来式，他如果当时不是立刻经验到那个活水，他怎么会有那么大的火热丢下水罐子回去传福音，把他自己做过那些污秽犯罪的事都讲给众人听，来为耶稣做见证？可是那时候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对主来讲，主可以像有时候法律也这样，可以上溯到虽然今天颁布的法律可以上溯到比方说三个月前，你可以加上这样一个条规，对不对？有点像这样。我讲的不太完全了，因为我们本来我们的时间观念就跟神的时间观念不完全一样。但是我比较相信在我们时间里面我们分这些前后，可是在主可能不是这样。所以无论怎么样，我个人其实蛮相信一件事，就是有一天我们一定没有人能够说我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你不能够定我的罪。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会有机会的，包括那些你说他一辈子都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如果你曾经为你的家里的人，你关心的人，或是一个长辈传过福音，他好像没有信主，一直到最后去世似乎都没有接受主，你不要因此就好像觉得完全绝望，不要这样想，因为你所撒的种子一定会有意义的。我不应该告诉你说他一定会得救的，可是至少我不能告诉你他一定没有得救。我觉得那是有可能的，而我们应该凡事存着盼望，我想是好的，爱是凡事盼望，对不对？谁知道他会不会在临终的一刹那，有时候只要不到一秒钟的时间，他想到你他听过的救恩，他的孙子给他讲的，也许而心里有一点悔悟，有一点转向神，很可能那也够他得救了，我相信。而这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你说可是我的爷爷我的奶奶最后一段时间在病房里面是完全没有意识，像植物人，你太轻忽我们领受神的救恩的另外一方面的东西了。我们能够认识神最主要本来就不是借着理解这些事情的，如果是那些有时候智障或者有一些根本听不懂你的话的人，岂不是得不到救恩？当然不是的，我们是用灵来认识神的，悟性是帮助我们能够把灵向神打开来。那些悟性不太能用的人，我相信神也有办法帮助他们。所以我们常常建议人在你就是去看一个长辈一个病人是似乎没有意识的，你还是可以用最简单的话给他讲话，有时候在潜意识里面是有作用的。 我们有时候建议他讲最短的话，不需要讲很长的话，不需要给他读四律，应该说耶稣爱你，甚至我觉得你应该用他的第一人称讲说耶稣爱我，耶稣救我，也就是他不需要经过思考，他只是听进这些话，也许就在他灵里面产生作用。无论怎么样，主愿意万人得救，虽然他设立我们给人做见证，我们也警戒人说你的机会就是在世上的机会，这些都是对的，但是我还是觉得神能够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事，对吗？所以这段经文纵使我们没有办法完满的解释它，可至少我相信神会使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的。如果我们用圣经的这两句经文来稍微解释这些，我想应该是蛮合适的。 OK， 所以如果有人问你这些事情，你如果像我一样跟他说我也不确定，我也没有把握这个怎么解释，但是也许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我个人也相信神应该是这样的，如果你这样回答，我觉得是蛮好的。 OK，那彼得进一步借着这个挪亚方舟，不但讲到救恩，他讲到洗礼，他说这水表明了洗礼，那然后他就强调这个洗礼，我们的洗礼受水的洗，并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我想那意思就是，比方我们身体就是真正的这个肉身，无论身体啊手啊脏了，是用水去洗，对不对？那可是我们不是说啊，你身上脏了去进到池子里面去洗，或者洒个水让你洗干净，不是的。他说是要求在里面有无愧的良心，所以彼得的第一个意思是要强调那个洗礼是那个洗净是在内心的事，而不是外在的身体上的污秽。可事实上不只是这样，其实洗礼也不是在于洗净我们的心，也许我们中文圣经有时候在这边翻的不是很完全，但在这里他这样翻，但是在要在神面前无愧的良心，像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提到，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了永生神吗？可是那里的洗净你们的心，其实原文是指什么？洗净你的良心。这也就是保罗的书信里面提到，就是让我们不再觉得有罪了，让我们良心现在过得去，因为知道神啊代替我们了。可是我要提到一个，这里有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说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你知道他讲的水是洪水，对不对？对吗？可是在这里彼得并没有说当时进入方舟而从洪水得救的不多，他不是这样讲的，他说借着水得救的不多，所以他不是在讲说有洪水然后我们被救脱离洪水，不是的，他是说有洪水，而这个洪水就是我们得救的凭借，是神救我们的工具。你知道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有没有听懂？听懂吗？我们如果我们经历过那个八八水灾，那是去年的事还是前年了？去年的事。如果你是南部人，你真的在灾区里面，而且淹水很可能这个很危险的情况底下，后来你得救了，如果你在教会做见证，你一定说主救我脱离洪水，对不对？对吧？那挪亚洪水比那个厉害多了，天下的高山全部被淹没了，你根本没地方逃，除非进入方舟。所以你可以说神设立方舟使我们逃离开洪水，不是应该这样做见证吗？彼得不是这样说的，他说他们得救是借着那个洪水得救的，听起来有点奇怪，可是在那里神要表明的救恩的特质就是这样，就是神用洪水要审判当时的世代，而借着那样的审判就显出那里有一些人生发起一个信心跟顺服的心，抓住神，领受神的应许，而且照着去做，所以他们造了方舟，进入方舟，所以就使他跟他一家都得救。所以借着这个，让他们有机会得救，你知道吗？ 这是神的救恩的法则。我喜欢用约伯记里面另外一段话，你听我讲过很多次的话，来讲完全一样的道理。约伯记三十六章十五节，约伯记三十六章十五节说，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完全一样的意思。他没有说神救拔人脱离困苦，他不是这样说的，他说借着困苦救拔我们，对吗？嗯，所以显然有比你所遭遇的像洪水或者是疾病或者是其他的危险其他的苦难更可怕的苦难。刚才讲到永恒的灵魂的审判，神要救我们脱离那个，所以有的时候在地上的困苦是为了这个，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下个礼拜我们要讲到苦难的意义，也会讲到这些事啊。我觉得基督徒一定要明白这个，这是出信主人就应该明白的事。很可惜今天这个道理有时候会很混淆，因为我们天生都想逃离苦难，所以我们传福音也许慢慢都把它传成那种可以救我们脱离苦难的福音，可是保罗彼得都不是这样说的，对不对？保罗说你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他没有说你们进入神的国的过程就是神救你们脱离艰难，他没有说这样，他把艰难当作进入神的国的凭借道路必经之路。保罗也是，保罗这样说，彼得也是这样说的。换一句话说，神是在审判当中施行救恩。你看不止洪水这样，后来在出埃及的时候，最后第十灾逾越节的晚上就是一样的事，当神把他的审判的手更完全的施行在埃及全地的时候，那一天就是救赎之夜，对不对？是耶和华的夜。就在审判临到全埃及地的时候，神就救他的百姓出来。神也是这样施行救恩。以赛亚书用另外一个方式讲这个，说就像人打树拾果一样，打一棵树让果子掉下来，借着震动让果子掉下来。哈该书说神要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你应该慢慢的了解，我们所遇见的所有的事，包括苦难，都为了一个伟大的目的，要叫神能够得着这些果子，要叫我们的心能够预备好抓住神，而能够真正的得救。洗礼可能也包含这个意思。好，所以下一次在有受洗的时候，你想一下这一件事，像挪亚洪水一样，而且我们不是从水里得救，而是借着水得救的。好。